欢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台海爆发战争，金门再开第三枪，大外孙公开耍流民，50年不变竟然敢解释，联合国最后一刻发布，北京可能构成反人类罪。示弱，美司法部话突袭川普屋企系被误导。中共20大报告已定稿，人事亦定。巴菲特签名肖像画拍卖，75000美元卖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中共仍然继续军事绕台，台湾金门驻军在礼拜四再次实弹射击驱逐。台湾金门驻军终于再次出手，在9月1号击落一架中共无人机。台湾陆军司令部新闻稿话，在中午12:03发现一架不明民用航拍机进入施罪限制水域上空，国军示警驱离无效后，行使防卫射击将佢击落。台湾国防部话，无人机被击落海，金防部将持续征守警戒，严密监控，以为防区安全。鉴于中共近期频频以民用无人机近距离侵扰金马等防区，总统蔡英文在30号到澎湖巡视嗰阵表示，敌军越系挑衅就越要冷静，国军自我克制。但表示国军不会反制，并下令国防部适时采取必要而强力的反制措施，捍卫国家领空安全。国军这次出手无疑是遵从蔡英文的指示，有人说技术上已经是战争行为了，不知中共和共军怎么回应。但胡锡进首先认低威，解释话嗰只唔系共军军机，而似系民间飞机。但网民回应话，就算真系私人嘅飞到军事区，肯定都要击落啊！胡锡进系乜嘢逻辑？据台媒报道话，陆军金门防卫指挥部30号到31号已经接连2日以实弹驱离4架次无人机。喺31号，台湾国防部透露，当日又有62架次中共军机、7艘次中共军舰持续在台湾周边海空域活动，其中15架次进入西南空域，但未侦测到有中共军机或军舰越过台海中线。金防部守军再次以实弹射击驱逐，无人机快速飞离进入厦门，而在礼拜四击落中共无人机已经是第3次出击。联合国最后一刻发布，北京可能构成反人类罪。尽管北京设法阻挠，联合国人权高级事务专员巴切莱特在卸任日最后几分钟，新疆人权报告正式公布，报告说中国在新疆可能构成反人类罪。虽然报告没有使用种族灭绝的定性，从国际媒体公告的时间线看，该报告是在即将跨入9月1号的前几分钟正式公布，这个至少让巴切莱特不至于背弃任内一定要公布这份报告的承诺。作为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巴切莱特经常就各大洲的侵权行为和关注问题坦率发表意见，包括北京对香港民主的镇压。但当涉及到中国对异见人士的待遇和对新疆犯罪的指控那时，他的发言就非常谨慎。巴切莱特在5月访问中国并对新疆进行短暂访问后，对他的批评更加激烈。不过他的办公室报告受到广泛期待。联合国新疆人权报告在结论中说，北京对维吾尔族等群体成员的任意和歧视性拘留的程度可能构成国际犯罪，特别是反人类罪。报告说有理由得出结论，在新疆发生了大规模任意拘留的模式，至少在2017年至2019年期间，影响到相当一部分维吾尔族和其他少数民族社区。联合国机构说，它缺乏数据表明有多少人被监禁，但累积起来，这些不同的信息来源支持着一个结论，职业教育和培训中心系统的目的是在该地区的整个地理范围内广泛运作。 聯合國發現，當局使用的策略包括飢餓和注射，以及定期採樣血樣，受訪者還描述可能的強制絕育。聯合國關於新疆的報告結論指，中共對維吾爾少數民族的待遇可能構成國際犯罪，特別是反人類罪。在巴切萊特發表這份報告的幾個鐘頭後，北京異常緊張。中國常駐日內瓦代表團發言人劉玉印星期四凌晨發表聲明說，這份報告完全是西方國家和反華勢力策劃的鬧劇，完全是一份罔顧事實的政治化文件，充分暴露出美西方國家和反華勢力將人權作為政治工具的圖謀。在一日前，中國代表團向巴切萊特的辦公室正式表示反對該報告的發表。同一日，中國駐紐約聯合國大使張軍針對人權高專辦即將發表的這份報告那陣話，眾所周知，所謂新疆問題完全是出於政治目的編造的謊言，它的目的肯定是破壞中國的穩定，阻礙中國發展。美國之音報導說，北京已封鎖消息，新疆人權報告拖延不公布，最後終於決定要公布，突顯北京咄咄逼人的強勢，同時北京東流去，北京的努力終究亦徒勞無功。人權觀察中國部主任李查森說，遲公布總比不公布好，任何國家都不可以置於法律之上。大外孫公開耍流民，五十年不變竟然敢解釋。在30日，江澤民、曾慶紅派系背景的香港01發表他的十年特稿之八，標題是打破區隔，積極治港，一國兩制擺脫尷尬狀態。令人震驚的是，文中說對於一國兩制五十年不變一說，香港社會普遍所理解的是指五十年內乜都不變，但中央認為這個並非數學而是哲學概念，為中共進行赤裸裸的洗地，以一句哲學概念將中共思維承諾輕輕帶過。亞波羅網報導，文章批評全體香港人，說港人既享受到經濟騰飛帶來的優越生活，亦感受到中共執政初期政治動盪的負面衝擊，都難免令到香港形成某種意識形態偏見。這些話將香港人出於人性對中共厭惡講成是偏見，可謂是明顯的顛倒黑白。眾所周知，香港人對於中共的認識來自於他幾十年來的所作所為，香港人面對中共暴行表現出舉世罕見的正義和勇氣。在1989年5月21日，亦即是中共宣布戒嚴的第二日，香港出現史無前例的一幕百萬人大遊行，當時香港總人口約為600萬，亦即是說在那日六個香港人中就有一個走上街頭。似乎從來不關心政治的香港人在歷史關頭幾乎全部站出來。不過江真派系在這篇貌似的洗地文中，亦將港人對中共的怒火聚焦習近平。文章列舉江澤民、胡錦濤、習近平三人不同時期的言論，說從回歸頭15年來看，中央亦是一副消極、被動、區隔的取態，直到中共18大後才變得積極、主動、融合起來。這段話言外之意，如果江澤民掌權，就不會好像現在一樣處理香港問題了。但鄧小平在當年承諾50年不變那陣，真是準備信守承諾嗎？江澤民掌權就會放過香港嗎？在1997年香港主權移交前夕，北京就試圖對23條叛國罪和顛覆罪進行立法，但隨即遭到香港各界和英國強烈反對而被暫時擱置。之後江澤民政府不斷對香港政府施壓，要求盡快就23條立法，最終導致香港民眾強烈不滿，從而引發2003年7月1日50萬人大遊行，23條立法亦被擱置。因此江澤民從未準備信守50年不變承諾，他當時之所以沒有成功，不是不想，而是只是沒有做到。 当年的香港50万人大游行所针对的就是江泽民。时约美司法部说特袭川普屋企是被误导，美国司法部在30号表示，由于川普团队在6月阻碍 FBI 取得川普的文件，所以才促成这次史无前例的突击搜查。外界分析很明显是司法部在这里后退并找下台阶，该部对他之前的说法川普有核机密威胁国家安全等问题现在都只字不提了。川普在31号赞扬了那些企出来指控 FBI 内部问题的探员和民主党吹哨人，他说可怕的是联邦调查局在特袭海湖庄园那时将文件乱地掉在地上，并假装这些都是我做的，然后他们影相让公众看到，你以为他们想让这些探员保密吗？幸运的是我解密了。司法部在29号公布了他们从川普屋企拿走的文件，之后在30号又发布一份长达54页的文件，内容主要是指控川普的律师在6月明确禁止政府人员打开或查看储藏室内的任何盒。司法部说这个才误导了联邦调查局的调查。而早前宪法专家曾表示，在过去所有总统离任那时都是将那些档案当成私人物品带回屋企的。根据总统档案法，虽然总统的档案成为政府资源，但并不强制要求前总统必须将所有档案都要交到国家档案馆。而这些资料确实不是对所有人公开的，甚至对现任总统也是保密的，除非他提出有需要查看才看到。因此作为前美国总统，川普在总统档案法的权利胜过 FBI 逮捕令所引用的任何法律。而川普说这些文件早就被解密了，所以川普律师的话并没错。FBI 官员在2020年底曾暗示念书回避了《华盛顿邮报》对亨特·拜登硬盘门报道的传播，现在已经有两名参议员要求朱克伯格上交 FBI 和念书之间关于亨特笔记本电脑的所有通讯。之后川普发文说，一是宣布2020大选合法获胜者，一是即刻举行新选举。川普在真相社媒上发文说，如今事情终于有了定论， FBI 在大选前隐瞒了亨特笔记本电脑的事，因为他们知道如果不是这样做，我就会轻松赢下2020年大选。对这种大规模造假和干预选举行为的最小成本补救措施，就是宣布当年大选合法获胜者，或者是宣布2020年大选遭到无法挽回的破坏，并即刻举行新的选举。中共20大报告已定稿，人事亦定。香港媒体分析，中共20大的政治报告应该已经定稿，人事方案亦大致定底，习近平将笃定续任中共总书记。明报在31号刊文说，中共中央政治局例会公布了20大的开会时间，先在10月9号召开19届七中全会，一个礼拜后亦即是10月16号20大开幕。文章说，七中全会等于20大的预备会议，按往届惯例，会期约4日，亦即是12号结束，相隔3日再开20大。而20大会期约为一个礼拜，亦即是22号闭幕，翌日召开20届一中全会。这个意味着10月23号新的政治局常委就会面世。文章认为，到时20大的政治报告应该已经定稿，人事方案亦大致敲定。巴菲特签名肖像画拍卖超过75,000美元卖出。当巴菲特在某件物品写下自己的名字，他就会即刻变得更有价值。 甚至可能达到75,100美元。这个价格就是一位匿名的 eBay 用户在礼拜二为赢得一件独特的艺术品而比出的报价。一幅26英寸带有巴菲特亲笔签名的版画，上面还有这位亿万富翁的励志名言，其中包括女性让我对美国感到乐观。这次拍卖的所有收益都将直接捐给奥马哈女童之家，这个是位于巴菲特家乡的一个全国性非营利组织，主要为全国低收入社区的女孩和年轻女性提供指导和支持。这场慈善艺术拍卖是由一间位于以色列的艺术科技公司 Motifa， 这间公司代表巴菲特创作了这幅作品。上面的这段话来自巴菲特在2018年接受雅虎财经的一个采访，在采访中巴菲特讨论了 MeToo 运动和雇主雇佣和提拔更多女性的好处。巴菲特当时说，我想着将可以有效就业的人才增加一倍，或者至少让他们有机会被雇佣，这个让我对这个国家感到非常乐观。巴菲特对于慈善拍卖并不陌生，今年6月一位匿名竞拍者支付了1,900万美元以获得一个机会，能够在未来的某个日期和这位亿万富翁共进午餐。这次是巴菲特第21次，亦是最后一次拍卖自己的私人午餐。他的目的是为总部设在旧金山的非营利组织格莱德基金会提供帮助，这个也是有史以来为了同巴菲特共进午餐的特权而支付的最高价格。巴菲特过去曾拍卖自己的两架汽车支持女童之家，在2007年他在 eBay 拍卖了一辆美系豪华车林肯城市汽车，为该非营利组织筹集了73,200美元。在2015年他又通过拍卖自己的凯迪拉克为该组织筹集了122,500美元。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